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Charles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935节。哇，真是非常精彩的一节。
你是说里面有小羊肉跟意大利面吗？
我是说里面有那种非常棒的概念，包括这个小羊肉跟意大利面带给人的联想。
是是是
是。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节非常棒？
啊，我觉得这个意识扩张的程度，它让我们看到整个的梦实相是不只是包括我们本身，包括一个大世界，包括社会，包括国家，包括整个的世界，包括宇宙，包括多次元实相，大家都是互相影响，而且是大家都是彼此深深相连的。只要心理上有一个觉察的话，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还有什么好烦恼的？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是
我觉得真的这种无限宽广的感觉太妙了。上空间上下打通，空间左右打通，这个时间上下打通，这个整个的这种过瘾的感觉，这种你我他全部都是连结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太棒了。
所以那要进入梦就要吃小羊肉跟意大利面，对不对？
所以说
他这一开始不是讲到说今晚我们吃了小羊肉跟意大利面，然后呢就有一点昏昏欲睡，那就要到梦里面去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梦实相就是我们生命实相的一个另外一个次元的表征，对不对？它一个象征意义，对不对？
是，
也就是说梦其实跟我们的人生跟整个的宇宙实相完全是相连的，就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展现而已，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啊。
所以哇，太棒了！我觉得看了真的那种开心，那种觉得。
你开心什么？你可以
太美了，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到底开心什么？
打通了任督二脉了，就是说，
然后呢？
打破了心灵层次的任督二脉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天下事，就是多次元无限的宇宙任我翱翔啊！
那今天如果要付钱，没有钱，要不要去赚钱？
这老师在嘲笑我，因为我有一点这种问题。可是我觉得，
没有，我没有嘲笑你，是你用这种观点在看事情。
是是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应该这样讲，应该没有，应该这样讲。这就是谁的这一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生要来体验什么样的滋味，真的不是别人，甚至于不是自己能够论断的。所以都很好啦。
是是是，呀，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好了。
是
呀，我总是觉得啦，就是说，其实赛斯的思想哈，我们读了十来年的哈，那么也读过很多遍的。那从一个大概的观点来看他。或者是说用放大镜把每个小细节好，用显微镜把它一直放大好。那我是觉得说，他所谈的东西好像从来没有这个矛盾过，或者是说前后不一致的这种现象了。那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好，我觉得935节虽然是一节非常短的一节，可是他是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个之外，这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讲，就是梦是主观经验的一个范围，
是，
那是普及宇宙的每一处。那我是觉得这一句话我想把它当作是这一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枝干，就是说我们觉得的梦 它是一个主观经验。那为什么是主观经验？是谁的主观经验？
你我他每一个人自己啊。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要讲这样讲哦。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在每一个宗教宗派或每一个学说当中，即便说它不是宗教哈，就像宋明理学家，他觉得说，这个天人合一或者是逆劫体验这种观念来看的话哈，那天人合一逆劫体验，他所谈的东西是什么？ 他所谈的东西就是一切的东西呢，就好像基督教所说的，整个后面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呢，就是一切万有，而一切万有呢，它有一个主观经验，而这个主观经验呢，就好像一个树枝的树干一样，它是个主干，那这个主干呢，从这个主干延伸出去一个内在一切万有最深层的我们说的无极的一个所生出来的太极，那太极所生出来的那个主观经验，这个主观经验它是一个通道，就像树枝一样，树干一样，它生出很多的树枝。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说可能会比我们刚刚甚至在讲的那种多次元的观念给我们的那种喜悦感，或者是说那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享受的感觉会更强。那你也会比较知道其实人生的态度或整个生命的方式是应该怎么样在运作的这样子。
哦，因为是了解了一切都是我的主观经验。
不是不是，一切都是内在的主观经验。所以我们在这一章之前，我们不是提很多主要事件吗？好，比如说对人类来讲，我们用最物质层面的一个小部分，比如说一种人类的文明来讲的话，是有一个事件在带着人类的文明往前走。那你会走到哪里？其实既然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对不对？那这个往前走的这个脉络或者它这个趋向，是不是宗教的术语叫神的旨意？它是一个内在一切万有的旨意，那它推着某一个物种往前面走，而且对人类来讲的话，它的文明的走向是怎么样？那对鸡的这个物质实相来讲的话，它的走向是怎么样？那每一种物种，那不管哪一种物种，它在整个一体的这个状态里面，在一个合一的状态里面呢，它是一个总合起来是一个一切万有的一个主观实相。而这主观实相造成很多不同的主要事件，而主要事件带着次要事件，次要事件带着群体事件，群体事件带着你个人的特质，而你的个人的特质尽量去配合这个前面这个主观的经验。
那到底是谁的主观经验？还是没懂？是宇宙万有的主观
经验？一切万有的主观经验，一切万有的主观经验。你去看这整章的，
那这个一切万有的主观经验是我们每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连接起来的，
是那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
是
任何存在体，椅子桌子或者是任何的一切，它仍然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你学赛斯啊，你就是爱自己啊，爱做自己啊，尽量表现自己啊，对吗？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吧。可是你会看到大部分的情况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变成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受。
有的人把它解释成我可以尽情的自私。
对，他会把它解释成尽情的自私。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我们的外面环境是身体的延伸。换言之就是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是不是？那外面的环境如果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你在 take care 所有跟你身体跟身体外面对应的东西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才是叫做照顾自己啊，才是叫爱自己啊。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只管我自己的感觉，我非常的凶悍霸道，那这个凶悍霸道后面不是有一个心态吗？你是不是产生一个心态，就是我还是一种排斥的，就是我对我的外面的环境，我的对应物，我的这个，它还是一种排斥的现象啊。那怎么会是爱自己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真正的因为你说爱自己却不爱自己的延伸，
却把别人当别人，
你把别人当别人嘛，
一个延伸。
但是外面的环境是你自己的延伸，是当然有轻重之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你自己是什么？你自己又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哦，那你又是来自于等于是神性的一部分，是内在的一部分，那他内在又有他的主观想法，那你觉得爱自己是什么？那几乎是爱所有跟你在一起的所有的一切了，对吧？
那如果是以一个大爱来讲，
对，
就不会牺牲别人然后来 满足自己的自私。
那如果说我今天为了爱自己，所以我对别人做很愤怒，然后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对别人的时候，那暴力带来暴力啊，那怎么会是爱自己呢？你心中产生的那个情感状态或思维状态，其实它是愤怒的啊。我就是要这样做，你没有照我这样，我觉得我就是要，对，你仍然可以有愤怒，因为愤怒情绪必须要发泄，这是没有错了。可是真正来提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一章开始了解。好，我们来开始谈这一章的内容。因为这一章第十章哈，已经算是蛮后面的。梦境化价值完成，应该对我来说，它是赛斯书的最后一本书了。因为健康之道的话，它已经进入了那种医院啊，然后是处理健康的问题了。所以梦境化价值完成来讲的话，它是能够针对赛斯真的想要表达那个部分哈的一个总结了啦。好，那他在这里提到说哈，梦发生在如此多的实相上，以至于
如此多层面的
对，如此多层的实多层的实相上，以至于相当不可能去描写它的真正范围，所以它是没有范围的。那你看这个梦这个东西，我们刚提到哈，梦是一个各层次的一个会客室，那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树的主干，对吧？那或者是说它是神的或者一切万有的思维的流向，就是它梦这一条路呢，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内在实相思维的主干，它是内在实相思维的主干。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呀，我们这里是物质实相啊，那心灵的世界就是架构二啊，然后我们的梦境也在架构二啊。那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物质实相没有错，那架构二它也不是一个，它基本上它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相啦，它是个可能性实相。那在上面一层，它才是第三层，那才是投射到架构一的这个实相。那从一后二后三后四的，它中间有一个联系的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树干，它长了很多的树枝。那如果一个树枝当作是一个实相来讲的话，这个梦它其实是一个主干，而这个主干它因为发生在如此多的实相上。多层的这个实相上，以至于它根本没有办法描写它的范围。为什么？因为它包含所有的实相层面。
这个层指的是层次吗？
对，它是多层的实相，多次元的实相。每一个次元，每一个次元，所有的次元都发生在梦的范围里面。那你就可以看到梦到底是什么东西。梦就是神的思维，就是神的河流，这是神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梦是一个主观范围？因为这是神的范围。我用神的意思可能不太好了，我用一切万有好了啊，因为有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我是觉得说，你就把神当作是一切万有就好了。好，
用自己的信仰去解释，
用自己的，对，用自己。所以你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可以发现到说是有一个实相，而这个实相呢叫做梦的实相，而这梦的实相它发生在这么多层次的实相上，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去描写它的范围。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要谈到灵魂永生里头，他提到说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发生在物质实相，它是发生在梦的实相。那么耶稣定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树干上的，不是树枝上的。所以他可以直接的让所有的层次，所有的次元都了解这件事情的发生，以及它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对梦不了解，我们以为哦，做梦而已啊，做梦而已啊，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你的脑波在不同的频率的时候，阿尔法波、贝塔波、西尔塔波、伽马波，什么波，你是不是在不同的次元？那既然在一个梦的实相当中，在一个不同的脑波当中，你都可以到达各种更深入的次元，那意思是它根本就是一个通道嘛，它是个会客室，它是个通道。那既然是通道，那是谁的通道？无极老母啊，哦，太极啊，一切万有，它是一切万有的通道。所以我才跟朋友讲说， 你看哦，赛斯书从我早期课第一册开始，从1963年12页，那12月8号第四节是赛斯嘣嘣嘣出来了，本来是富兰克瓦特嘛，到第八节就是12月8号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一堂课是什么，是1981年嘛，那多少年了，快20年18年了十九年的哈，那十八九年当中，他在谈这些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从一开始谈的到最后，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矛盾，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
不过他的无道一以贯之啊，如果他会自相矛盾的话，那他就没有通啊。可是赛斯他已经看透了宇宙实相，
不是看透了，而是说
很自然就不会矛盾呢、
啊。你在高山上所看出来的这个平原，跟你在你房子的楼上所看到的，或在你的地上所看到的，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你现在看到洛杉矶，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看到的，跟你在山上洛基山上看到的洛杉矶是不太一样的啊。
是是， yeah, 飞机上看到的也不一样。
对，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很多的我们就说宗教好了，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是
因为有很多是人为的解释，
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站在一个高点制高点去看，所以人在讲的东西你都是把它抓一个部分来讲嘛。比如说我刚提到说
有点像瞎子摸象，
对，有人说哎呀你就是学赛斯呢，你就是要当然就是要重视自己的力量，没有错啦，可是问题是自己是谁啦，你是谁，你是你吗，还是你还有个内在，你是不是有个内在的内我，内我后面到底有什么，然后你跟别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要了解啊。你如果只用我现在的力量，那我现在可以比如说我可以抱得起来200公斤的东西，那只是200公斤啊，可是你的内在能抱起的可能是两吨的东西，因为
应该是没有限量的东西，
没有限量的东西。好，我只是随便这样讲一下哈。那换言之说，你是谁？很多禅宗在问的一句话说：“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你自己，你现在所看到的你。那么，请问你的灵感是什么？啊，你的天分、天命或者是自信又是什么？
你的梦又是什么？
你的梦又是什么？好，所以梦是发生在这么多层次的实相上，以至于相当不可能去了解它的范围。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切万有的实相，它是一切万有范围。
那个范围包括了意识上不为我们所知的各种层面。
对，因为我们能够用的是我们的内在感官呢、啊。那内在感官之外，我们看不见呢、啊，对吗？比如说，赛斯来了，我们并不知道他来了啊。那他真的有存在啊？比如说我现在没有看到，比如说哎 ,Amy 在这边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 Amy 的思想，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一看就知道丁山你的想法是什么， Amy 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我们就说空气当中充满了各种的波，电话的波，然后收音机电视的波长，我们通通看不到啊。
是是，所以
可是它通存在，
我们能够接触外面只能用我们的感官，感官之外你就接触不到，对不对？
是。
那就算是感官，你都还有感官好跟感官不好，比如老觉得老了眼睛不好，那你所看到的东西就很小，你好，或者是必须要用辅助的东西才看得到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所以那些范围，梦的范围当然是包括你意识所不知的范围，比如说电信的，在我们离我们物质最近的那个层面叫做电信实相，对不对？那个就不为我们所知啊。还有呢，我们他赛斯也提到，他说人格不是你，好，你的自我跟人格它是不同的东西啦。他是在早期课大概138节吧，他提到这个概念，他提到说自我人格就是人格，它是不断在变化，而你的自我呢，它是它人格是那个有意识的自己，而自我呢是你现在一直想要控制的那个自己，他说是不一样的东西啦。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一个层面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在往上走，对不对？你的意识只要一步之遥，你就可以进入可能性场。好，那再稍微一步之遥，你可以进入人类的历史场。所以换言之，就是整个这个范围，你的意识层面是不可能了解不可能知道的，对吗？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举例来讲，在种种不同的人们跟国家之间的重要沟通，哈，梦也有后援系统的作用，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这个团体之间的通信被切断了，啊，比如说以前的台湾跟中国，我们台湾人叫它叫铁幕嘛，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中国大陆那边的所有的信息，台湾是不会知道的，你也不可以知道，你也不可以收听任何的广播，因为你收听的话，你就会被抓去关嘛，对吗？就我们当时是这样嘛，你不敢偷听嘛。那但是呢，有没有交流？团体之间、国家之间，这个信息被切断的啊，比如像北韩跟其他国家可能是切断的，或者是大部分是切断的，我们不了解嘛，对不对？那或者是中国大陆可能有些Google 啊或什么，他会把它切掉嘛，哈。但是有没有？影响其实梦会提供一个资讯支流，会持续的从族类跟另外一个族类之间来做联系。虽然没有电信，可是为什么都知道？你可以从很多的物种当中，我们之前也提到哈，那个动物的迁徙可能几千里路，他怎么知道从这个大陆会迁可以迁到那个大陆？他用什么 GPS？ 你说那个我们到美国出产的那个salmon 对不对？鲑鱼对不对？他从大陆产的卵子，在那个河上产的卵，是个河鱼，对不对？它流下来到海里面去，然后呢，经过几好几年的，它等它长大以后要再产卵的时候，它会回到原来的地点哦，然后会爬到它原来那个地方，然后去产卵。
真不可思议，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啦。我们上次好像带那叫陈家珍执行长去北加州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去一个公园吗？那个公园那一条河流就是鲑鱼在游的河流之一啊，那叫什么什么公园忘记了，哦，那 turtle 好像是 turtle park 什么之类的哈，哦，就是乌龟公园啦，啊，哦，那旁边有一条河流，那条河流是199号是不是还是99号，直接往到海通到海里面的河流。那鲑鱼会从那个地方上来，因为我看它上面有标示嘛，这河里面是有鲑鱼的这样子。好，那你去看哈，它游了几千迈，在海里面这么广大的海，我们漂流到海上就会迷路，对不对？不是什么这个少年披的奇幻之旅吗？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大陆，对不对？可是人家鲑鱼知道，哎，他不但知道，他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地点了，啊。你看海是不是无限的广大，它是不是可以回到？你看那个加拿大的红雁，对不对？它飞了几千里，甚至红雁很好几万迈的海洋，它就是可以到南部去，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季节又回到北部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是 GPS 吗？是它有知识吗？不是。这个就是说梦提供的信息，维持这个族类从一部分流到另外一个部分，那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啊，哦，很多的生物他们你看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有 某一类这一方面的信息啦，哦，就像羊或者是鹿，它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两三天后就会 变零下几度，但是它知道什么地方是可以生存的，它也会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不同重要的梦，换言之，就彼此而言，梦真的是跨越世纪，潜伏在染色体本身里面。现在梦变成一个活体了啊，梦它跨越世纪，也就是这个梦跟以后的梦会世纪会跨越，所以预言才会成真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当然不知道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是说，在什么诸葛亮的时代就已经预言到后来的那个水啊，哦，会来开他的墓啦，然后会怎么样的哈，啊哦？那明代的那我忘了他名字哈，哦。但总而言之就是说，因为他是跨越世纪的，透过梦他是可以跨越世纪的。那某个角度，我们也是透过梦可以做时空旅行嘛，对吗？我们可以旅行到未来，可以旅行到前面，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或回到未来，梦跨越世纪，而且梦是卷伏在染色体本身里面，
真的不可思议啊！
那所以，那既然梦卷伏在染色体本身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啊，你一切都是配合一切万有的旨意，它根本就在你的染色体里面的、啊、
能不能说梦是我们精神层面的无限扩大？
我们呢还是一切万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
太奇妙了，真的，
你可以说是一切万有的精神层面了，
而且是无限广大、完全无限的一个精神层面。
你先从这个定义去看哈，梦它是一个各层次的会客室，梦它是一个它没有范围，它具备所有层次的一个豁然作用。那梦甚至于是一个记忆所有的DNA 染色体本身的，你这个物种消失掉了，可是它潜伏在梦里面。那有需要的时候，它可以透过梦的实相再重新创造出来。那人在出生的时候，仍然是在梦的实相先培养皿培养出来，然后再出生为人。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说，哎呀，赛斯说的这个耶稣掉十字架上十字架哈、哦，那个、说他是梦，意思是他是假的。那是因为我们对梦的感觉好像是梦是假的，对不对？
对，我们的解释，
对，
局限的解释。
但是你如果看这一节，你就知道哈、
哦，
不好意思哈、哦，梦它的作用，它是穿越所有的人们国家，它是穿越所有的各次元实相，它是根本就能够穿越时空，然后它根本就存在你的染色体里面。换言之，就是你一出生你就没有办法你。避免不了，你就会了解这件事情了，因为它是在你的染色体里面，而你的染色体消失，它也会保存在梦里面。那梦是不是一个无限的、一切万有的精神实相？这样，你觉得这一节有没有给你很大的震撼？
有，
哦、有哈、哦，呀，而没有任何一层意识在梦里面是没有参与的。
太美了，真的是。
意思说。鸡跟狗在梦石像有没有跟你谈？有，对不对？
所以鸡同鸭讲，其实在梦石像里是可以互相了解的。
对，
鸟和鱼的对话是成立的。
所有的一切的意识，哦，神的意识、人的意识、鬼的意识、哦，灵的意识，或者是说动物的意识、和植物的意识、和石头的意识，任何一个意识都在梦里面参与。为什么？因为连原子跟电子都参与梦啊。那你有什么东西不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你有哪个东西不是电性实相？
所以即使是电子、原子也都做梦。
对，那换言之，他有提到，比如说人的话，哈，他在做梦的时候，他是化为原子、电子的形式，然后他是放在一个宇宙的力量的一部分里面。坦白说，你这一章看的还不悟道的话，哈，真的是要敲陀了啦。
我刚刚一开始就已经。
已经很高兴的，
不是
现在更高兴。
我的感觉是，刚刚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为什么您是老师，我是学生，而且学了半天还是学的不大好，就是这个原因。我看到的是我们本身的每一个人，你我他的主观实相。可是您说的就是说，根本就是整个的这个无限的一切万有的主观实相。
对，因为它跨越世纪，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然后他没有一个意识不参与，
这才是究竟的。
对，那你看哈，如果说没有一个意识不参与的话，你今天碰到什么事，那你不是你自己同意的，不然谁同意的？你知道吗？在第三册的147节，他提到谈到罪的问题啊，他说你们的法官在判。谁有罪，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判有罪的话，加害杀害者跟被害者两个人都一样犯同样的罪，
因为是讲好的嘛，
因为你们共同参与的、啊、是你吸引他来杀你的、啊、你如果想法不是这样，他怎么会来杀你？
或者就是说加害者
对
是被那个被害者陷于不义的一个人，
他走了就走了，对不对？
加害者
他回到原来，可是你要在那边、嗯、你首先你要还要很远，
可是这个在我们一般的思考就很难接受了，就是受害者
你不
还要背负一个陷人于不义的一个，
你不需要去更改现在的实相，因为这就是我们大家游戏的规则哈，受害者还是受害者，加害者还是加害者。可是我们的内里头我们很清楚，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被人家所伤害的时候，你了解你根本不需要愤怒，为什么？因为你有心态招引他来。 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你的处理方式是比较处理说，那我比较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来更改它，而不是说我今天跟他对抗，然后一定要把这个你死我活这个现象。
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在心里面都跟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说受害者呢，虽然我们说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加害者，可是呢，当一个人，我是觉得死了反而死者已矣啊，反而是半死不活的那些是很痛苦的。比方说一个人车祸撞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变成终身瘫痪，
好，
那这种痛苦你说他不是一个受害者，
好，
那然后你说他就是要来体验这个经验，我想那个李佩金如果在这里的话可能会跟我们吵起来，
是 OK 啦，
我不知道他的思想是怎样。
没有，我们提到的
是
一个
他当初的那个状态，
我们提到的是一个比较很高比较高层面的一个观察点啦。但如果说你用这个观察点的话，那当然没有错，你是受害者啊。你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有那个心态去，而且你在梦里面已经跟对方都沟通过了，而且这个基本上仍然是一切万牛的旨意了。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学赛斯的一个我们自己赛斯人，就是我们自己赛斯家族的人彼此之间可以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对于没有学赛斯甚至于排斥赛斯思想的人而言呢，有些话我就不敢讲，因为
是这样子，这个东西
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加害者，
不是叫你去讲这个东西，而是让你去理解哈，去理解一个情况，就是你比任何人都容易戳开你现在的困境，但你不是要去跟别人讲说实相不是这样，
没错，
为什么？因为实相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实相它有它的游戏规则，
对，
对不对？
不在于我们去跟别人说，我们是不必。
就像我们现在有几个朋友在玩这个 Monopoly， 哈、哦，就是大富翁啊、
嗯。
然后你会大家都玩得很高兴的时候，你把这个棋盘嘛弄乱说这个都是假的，
哦，别人会很生气，
是不是？这什么银行是假的，那水自来水公司就假的，全部都假的，那钱也是假的，对不对？你说他全部都假的，人家要跟你打架嘛，人家要玩，那是借着这个机会来玩，而玩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主要就是让他去体验内在想要得到那个感觉，对不对？
是，
对。那所有由这个，你看哦，他把你的意识盖掉，把感官狭隘，然后让你眼睛只看到这个，他主要就是目的是什么？我要闷豆芽，你了解我意思吗？你要把那个糊啊盖得黑黑的，好，那把压力弄得很大大的，然后豆芽就长出来白白嫩嫩的，那、啊、你就要吃那个豆芽。那我们的一切万有在闷豆芽，所以我们把我们放在黑黑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压力很大的地方，然后好像你死我活大家在争来争去，可是最主要是它是要产生豆芽。那你如果说好了，这假的啦，我把这个壶打开，然后呢水给你灌很多，那豆芽闷不出来啊，
会被 K 到满头包
对吧？所以没有关系，只是说那我们在里面，现在我们偷偷的知道一件事情，偷偷知道什么事情呢？是盖起来，是在闷豆芽，那我们就好好长出白白嫩嫩的豆芽就好了。好，所以不是有的时候坦白说
假做真实真亦假，
没有，我记得赛斯有一句话在上一堂课提的，那一堂课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他告诉我们说，你不是要去告诉别人这个实相是什么，你也不是要去说服别人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而是什么？以身作则。你突然间非常柔和了，你心中充满了爱，你享受你的生命，你在每一刻里面真的是对任何事情的一个理解，那
才是真正进入群体世界。
没有这样的话，你就算都不讲次元观或什么的话，人家会因你而感动，人家会因为这个受到你的影响，
那些是不必谈的，
那不用谈了，谈干嘛要去谈？因为你不应该把这个盖子掀开啊，你掀开又怎样？
当人家觉得如沐春风的时候，什么都不必谈，什么理论都不用讲。
对，所以尽量表达自己，好，尽量处在一个快乐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像这一节课的后面他提到说，快乐的原理就是欣赏潜在的美。是，现在看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了解，当你有这个概念，前面所提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的所有东西哈，你甚至都潜伏在染色体本身里面，没有任何一种意识不在梦里面参与所有一切的。所以你在提到说，宋明理学家说天人合一，对不对？致良知，然后逆结天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你知道说我们跟天地一切都是一体的，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是一体的，然后呢这一体的这个操作状态是什么，它其实是透过梦境，它其实是透过意识的转化。好，他这里继续讲，他说举例来说，即使是电子也做梦，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化为电子啦。好，连电子也做梦，所以没有东西不做梦。椅子要不要做梦？椅子都是原子电子组成，椅子当然做梦啊。那甚至赛斯提到说，这一把椅子你以为组成它的原子电子都一样吗？他说没有啊，它随时在换啊，只是你看不见而已啊。
我们是觉得我是没办法理解啦，但是就是知道
这个慢慢来啦。你看赛斯书传了20年，对不对？
面前的这张桌子随时原子电子都在变化吗？
当然你的感官感觉不到，
可以吗？
对，那不需要知道，因为你的感官看不到。所以它
这就是所谓的有太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层次的意识，
它在你的意识的层面之外吗？
是，
对不对？
是意识上不为我们所知的层面。
对，你去看，你现在有一只蚂蚁爬到你面前，你跟他讲不要来，过去这边有危险，这边有火，他会知道吗？他听不懂你的话啊，
就超过他，这就是意识上不为他所知的层面。
对，你要讲说来啦来啦，这边有糖给你吃啦，他会过来吗？
他会啊，因为他会闻到味道，他会来啊。但你叫他走，他不会走。你告诉他这里有危险，他不知道要走。
他可以闻得到啦，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种交流、那种感官的 communication、那沟通，假如说里面这个管道你是你不能的。不同
频率，
对，但是有一个状态就是在梦里面大家都能沟通。
他说树也做梦的，任何东西都做梦，即使原子电子也做梦，
原子电子也做梦。那梦触及微观，触及宏观的事件跟实相，你小心看哦，事件哦，梦触及事件哦，啊，事件什么？主要事件在带着文明走，对不对？那它也刺激实相。所以梦触及所有的东西，梦触及微观实相，梦触及宏观事件，梦触及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而且并不只是一个人类的特性而已。
所以他说，没有任何一层意识在梦境里是没有某种参与的。
对，
所有的都参与，一切都彼此参与。
对，它擅自出现在你们自己的范围内，或你们自己的族类之内，没有，它不是这样。不是只有人类才会做梦，不是只有人类才有这个心灵能力，才有这个思维能力，没有。
哦，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因为他透过梦的时候，所以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细菌会变种？那难道他知道你准备怎么对付他吗？哦。
然后为什么某些小男孩、小女孩他们会说他们家前面的那棵树是他的好朋友，
对，
而且他深信不疑，他跟那棵树。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所以
太妙了，好美啊！
下面那一句话嘛，他说：“
我怎么会寂寞呢？”
所以你再看哦，为什么圣经一提到说，一开始提到说人生而有罪，因为你有你感官，对不对？那这个感官就会离开梦的实相啊，会离标啊，罪就是离标啊，离开标的、啊，
离开标的，对
对不对？离开事件的标的，离开实相的标的啊，
是。
好，离开主，
很有意思，
离开梦主观经验的一个范围啊，你是在梦里面大家讲好了嘛，结果一下来你就不认账嘛，对不对？你说艾米啊，你在梦里面啊，你答应我什么事情啊，结果你一下来以后一醒过来，不好意思啊，不干呢。
所以原来我们是真的都是有罪的。我一直那赛是不是说我们都是被恩宠的，然后说要把罪恶感排除于我们的生命意识之外吗？
是，这就是因为你有罪，所以可以挑啊，就是你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那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变异种啊，啊，因为你就出现，然后就会发现它会主宰，所以你看，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到后来会认为说，你成功也高兴，你不成功也高兴，这个人听话也高兴，这个人优异也高兴，所有情况你都能接受，你了解吗？
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呢、啊，真的是很有意思。
你错了没关系啊，因为梦是一个主观的范围，它会遍及一切，然后它会互相在沟通。你回到那边，他会跟你讲说，哎，那这样不对哦。你再不听啊，不听的话，就可能创造跟其他世界把你引回来嘛，所以它都是创造性的嘛，好、哦， 所以他说，如果提过的很多次哈，动物会做梦，植物会做梦，昆虫会做梦，所有生命形式都会做梦，非生命形式也会做梦，因为非生命形式也是原子电子啊，所以分子结构都展示它的内心活动。
也就是说，对赛斯而言，其实所有一切我们以为的非生命形式，像桌子、椅子，其实都是生命形式。
对。
只是我们不了解的生命形式而已。
那他们也是动物，
超过于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
对，比如说一张纸放在这边，对不对？你认为说它是静止的，它是没有生命的，可
是
它有动。
它是活着的。
你如果用一千年来看的话，它你又看到它的沉住坏空的现象。
是是是。
对啊，对啊。
是是是。
它会变化，对不对？因为它变其他的资料这样子。
是, 是, 是。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
对，我们的时间性太短了，我们看不到石头的变化。
就像说。夏虫不足与遇冰啊，你跟一年只能活三季的蚱蜢谈冬天，它是听不懂的。
你看它是坚固的岩石，可能几万年之后，它变成一片沙滩，对吗？
错，是。哎，好奇妙哦。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他们每一个东西都会产生一个内省性活动。什么叫内省？我这样做对或不对？啊，不对，不对，改一改，下去再做啊。哦，它会有一种内省的活动，这样的内省活动像什么？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某种巨型的电脑在运作，哦，不只关切到他自己的程式设定而已，以及跟他相连的可能性，不只关系这个而已。我们电脑在运作的时候，不只是我现在程式是怎么样，或者是相关的程式是怎样，也对形成他自己物质构造的电子以及各种可见或不可见的粒子的一个深深的觉察。换言之，就是有一个神，有一个一切万有，他透过梦，透过这个梦的这个实相，他深深的觉察所有一切的心理觉察。所以神在哪里？神在梦里面啊，你在梦里面一定可以看到神啊，你死了一定可以看到神啊，因为你会非物质形式嘛。他深深的觉察所有原子电子的结构，像一个巨型电脑在运作。他不会只有关系的每个 个人的这个程式设定，那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程式设定，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只有这样，也不是只有跟他相连的可能性。比如说可能性对人来讲的话，你的物质实相是你的程式设定，而上面的可能性场不就你的相连的可能性吗？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什么？而是所有跟这个有关的可见都不可见的所有粒子的活动都有一个深深的觉察。那是不是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有一个一切万有，它是全知全能的，它知道所有在这个宇宙间的各层次有物质非物质的所有的心态的这个状态，它都有深深的觉察。
包括Almighty 就是所谓的一切万有的全知全能，其实都是像金刚经里面说的即此实相而非实相，是一样的意思。因为看你从哪个观点去看呢？
所以那么哈，他说你们一定有许多较大的梦结构，他是用 formation 啦，啊，像我们的那个水晶也叫 formation 嘛，哈，就是那个钟乳石洞那叫 formation， 那是个结构物嘛，哈。你们有一个更大的结构物，你以为身体是一个 formation， 是一个结构物，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的身体的外面还有结构物吧？那你可以从自己来看好了。我的每一个，我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眼睛啊、耳朵啊、各种器官啊、胃啊什么，对不对？它是它的结构物，对不对？可是这结构物后面还有细胞啊，细胞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它的神经系统啊。那神经系统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很多你不知道原子电子结构层吗？所以它就是个 formation， 而这个东西都有一个神经的联系嘛。那一样的，我们的梦，它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嘛。我们身体是不是很多 formation， 是不是很多结构嘛？细胞的结构、电子的结构、器官的结构，但是透过什么？透过神经系统嘛。不然你脚刺伤了，你怎么知道痛？你怎么知道要去保护它？因为它有神经系统嘛。那神经系统，我觉得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梦。你在梦境当中，你在梦当中，或者是说有人说在祈祷当中，他就是回到一个神的神经系统，你把这个神经往上送，说哎呀我痛耶，这样子，这样。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formation， 一个梦的结构的话，那么有没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个人的上面有一个叫集体的 group 的 dream， 好，它是个集体梦，那你们在梦的你们的梦在其中发生，并且参与其中的主观实践，好像蜂巢一样，大蜂巢里面有小蜜蜂，那大身体里面有小器官，那我们的梦它其实是在集体梦的一部分。那集体梦在更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是一个梦，而物质实相跟电信实相它仍然是一个梦，它总而言之它就是被深深的情感经验所觉察到。所以你们自己的梦在其中发生，并且参与其中的一个主观事件。为什么他一直提到这个主观事件？主观就是神的主观嘛，你有没有一个思想，你的思想有没有带动你全身的细胞，有没有带动你全身所有的运作？有啊。那你的主观实相带动你的 formation 嘛，带动你的身体，对不对？那神的实相透过梦在带动所有其他次元在运行啊。所以梦来讲的话，它是神的神经系统啊，或者是我说的树干长成各实相的树枝啊。那这样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真的是在吃大锅饭的，你干嘛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立什么屁？有没有？对不对？你要为什么要那么伟大？你不用伟大嘛？因为你个人是在集体的一部分嘛？那集体在后面的一部分，后面在后面的一部分，后面在后面的一部分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在一个……
那可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没有不对啊，
没有不对，但是 有的时候因为你立不到啊，
就是、我们不需要让自己那么痛苦。如果你高兴是可以的。
现在比如说为天地立心的意思是你想要主控所有的一切，对不对？可是他已经有内在实相，根本不需要你去烦恼，而且你的烦恼根本你的角度不对嘛。
没有不对的，老师，没有不对的，那是他的实相，
他的实相没有错。现在的重点是在这里，我们说的那个罪性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有你的角色要演，对不对？可是你越界了嘛。
没有越界，因为在他来讲，那就是他要体验的一个东西啊。什么叫越界？是用你的标准还是用他的标准？什么叫做越界？
好，现在我们要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不要把它打混。我现在不是用对或不对来讲，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主观意识跟主观实相的部分。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现在大家在演一出戏叫做小红帽，然后你突然间来个超人，然后你在这边一定要在小红帽的世界一定要演超人。那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啊，你说对啊，他就要演这个超人啊，问题是现在在演小红帽哎、欸。
是是是是是。
是不是
一场混战？
对，我现在是
打下来还是
不行？我们这样讲，你的梦结构当中，在一个梦的实相大家都已经排好了，大家都已经沟通过了，结果一出现你的自尊跟自我突然间把你应该要做的那个角色忘记的，然后你就说我今天为天地立心，我要为生民立命，我要你们大家都听我的，因为用我的标准来做。我现在要演超人，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演小红帽，你可不可以出去？
所以有些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你们要演小红帽，那我想演超人，那拜拜，我去别的地方玩了。
是没错，因为你这样打混的话，会有一种状况，你就不晓得其实你。真正来讲的话，到后面为什么他提到说是对美的潜在欣赏，是大家在一起
和谐，
所有人都是美的，所有人都是好的，因为在梦的实际上大家都沟通好了，那你演你的部分，我演的部分。那现在是说你的自我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用我的标准，我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哦，现在有一个佛陀的标准，或者是全世界都应该吃素，吃素好啊，对身体也好，对什么都好。对，可是你今天要这样做的话，有的人不符合这个实相，因为在内在沟通里面，大家已经讲好了嘛。
所以这也是一种物以类聚，精神以群分呐、啊，不只是人以群分呐、啊，就是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实相以群分。
对，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离开了。
梦是主观经验的一个范围，它普及每一处，所以你今天所演的事情是。应该是你要看看就是你内心的那个想法跟感觉，但是因为你的人格到了人世间之后会变成一个状态，就是它变成自我，而在自我的操作之下，你就会用你的方式，像所有的人照你的方式做，可是你忘记大家都讲好了， 这样子，因为它的运作。
可是大家都讲好了，也是不断的在创造性的改变之中啊。
是啊，没错啊，我没有说我们
讲好了也可以
改变，我们没有说这样不行，但是我们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后面的那个比如说电信实像的力量，它超越一切的力量，它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你在这边你要想要来演这个超人哈，那我们现在在演小红帽。但问题是，小红帽是谁做的？是导演做的，对不对？啊，超人是谁做的？是你做的。那你觉得你有办法去进去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嘛，因为马上会把你喊看，然后把你赶出去嘛。
因为在这里的群体是不容许这样的不和谐进来。
对，因为群体是从哪里来的？群体是从上一层来的。上一层从哪里来？从一切万有来的。所以上一切万有，他要我们，他已经安排有他的戏码了，对不对？那你今天来的状态，如果有强大的自我，那有强大的自我，当然有一定的影响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说，它不符合大家共协调好的这个梦结构嘛？
这也是一种要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不要在不懂你的人群中散步。所以有些人觉得格格不入。
所以赛斯为什么这么难懂？因为他其实在操作上有很多一不小心他就陷入陷阱了。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一切万有的安排，那你尽量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真的为什么会牵涉到一般讲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不操控别人，因为人家在创造他的实相，那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那我今天为了要为天地立心，那是我自己的还是我要别人跟我配合的？好啊，如果说人家不跟你配合，你说不行，我就是要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根本不需要你立命。谁跟你立命？内在跟你立命呢、啊？你为什么你要帮我立命？对啊，
这就叫做遇到踢馆的，遇到搅局的就很麻烦。
不是啊，你先看这一章他所提的内容了哈。那他这里继续谈哈，他说你自己的梦中哈，参与这个主观事件，也就是我们说的集体梦，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集体梦，他有一个主观事件，他有一个戏码，就是我今天是要演小红帽，那大家来这边演小红帽是一个主观事件，好，那这个主观事件在集体梦里面，我们在那边发生的，然后到物质里面去再投射出来嘛，好，所以你们期待的物质世界，所有的数值不论有多么的不同，彼此契合而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跟它的次序。所以是不是在梦当中，梦大家弄好了，然后呢期待在物质世界里面用不同的数值来形成一个永久性跟它的次序。所以那么同类的彼此契合就包括了主观的生活。你知道他在讲的意思吗？当我高高兴兴在做我自己的时候，我在过我以我为主的主观生活来的时候呢，他会跟其他人彼此契合，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思想的特质嘛，就是我这样想的人，那吸引在我身边的是会培养我这样想的人吗？所以为什么会彼此契合？为什么你能过主观生活？因为它有一个次序，它有一个永久性，它有一个上面的主观事件。那或者比方说哈，你私下的梦也许是一个更大实相的片段，这个应该不会让你太惊奇吧？你以为你在做你的梦，对不对？但是家庭在做，大家家庭既然在梦里面，它是有家庭的共同集体实相的。那国家有国家的集体实相，你梦到奥巴马，哦，你梦到这个席瑞拉，或者你梦到这个小英啊，不管你梦到什么哈。但是这个在更大的梦实相里面哈，你那个私人的梦哈也是它的片段。这个意思你先好好想一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片段，对吗？这个图比如说现在这里有一张图，那画了一个乌龟，对不对？好，那你自己的梦是这个乌龟的背或者乌龟的脚，你是那个一个片段。那它是有一个整个次序的，换言之，就是一个大梦梦到这一块，按你是那个大梦里面的一个小梦。那这样来讲呢，你会不会很吃惊？我是人家梦出来的那个梦里面的一个小梦。你去想想这个东西啦，很有趣。 你实现的梦是一个更大梦实相里面的一个片段，是人家把你梦出来，而你在做你的梦，而你的梦是在那个大梦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片段。
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对，
对每一个物种而言都是如此。
你去想看看哈，就一切万有，他假如说画一幅图的时候，那你是那个图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片段，而你在那个地方的梦，它其实包括在更大的梦里面。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真的还有苦吗？啊，所以诗人梦，哦，他说应该不会让你太进去。诗人梦对那个实相是运作的重要性，就如同电子对你们物质实相的重要性一样。
我在想，这个宇宙间孤僻的人要何去何从呢？
那他也是，
他不愿意做一个大实相当中的一个小片段，那他该怎么办呢？就消失，
所以这个，
就
所以为什么说是
就有冬眠吗？
对自我的部分，就是你的角度，如果能够往稍微往内移一点的话，你就不会用完完全全用自我的角度嘛。所以整个你在处理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啦，只有两个字啦，这两个字叫做恐惧。恐惧会产生愤怒，恐惧会产生保护，恐惧会产生自我。因为只有恐惧这个部分是我们整个人生当中唯一在处理的事情。如果你今天不恐惧的时候，那你就在大实相的一个小实相里面，你的私人梦也在整个实相当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讲到这个大实相里的一个小实相，让我有被局限的感觉。我不喜欢被局限的感觉。
那所以他告诉你说，你就是那个大实相，你怎么会有局限呢？你的细胞不会觉得被你局限，因为我们在一起运作，是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啊。你是大局，你是一个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而且它是彼此契合的啊。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
对，他意思是说，你没有被，你为什么没有被局限？因为更大那个也是你啊，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你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实相，而那个也是你，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那你其实是可以用它，不是？你不但不被局限，而且你还可以用它来扩张你自己能够做的范围。
那就说是吃大锅饭的嘛。那当我想要孤僻一点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孤僻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来自恐惧啊？
不是啊，来自不爽。
啊，不爽还是来自恐惧啊？
不爽为什么是来自恐惧？
你去好好推了，最后推一定是恐惧了。你怎么推到最后都一定是恐惧呀。你慢慢去思考了哈。我是跟你讲，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这是大实相的一部分，那他在做他自己，他跟你就是一个配合相互合，而且是彼此契合的一个主观生活。你怎么有可能会不爽？你不要他做他嘛，你要他做你嘛。你不愿意让他做他的原因，是因为你跟他会有依赖作用，然后他能够保护你的生存嘛，所以你才能够爽嘛，啊。所以他说
有反骨，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你天生反骨啊，那蛮好的呀。私人梦对那些实相之运作的重要性，就如电子对你们实相的重要性一样，哈。电子对我们的实相有没有很重要？因为电子如果不绕，我们就没有肉了嘛。好，那私人梦，如果说我们没有私人梦，我们的一切万有就没有肉了啊，少了一块肉。你没有做梦，你没有生活，你没有在物质上表现，那你的一切万有的实相就不见啦，不是行动构成本体吗？那我们没有这些个人的行动，没有个人的梦，没有个人的这个感官，那就没有一切万有啊。没有了人民还有国家吗？对不对？美国的人民全部都没有了，那美国存在吗？不存在嘛，对不对呀？我们这里基金会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了，那就基金会也不存在嘛，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每个成员来到我们这里，那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我们的国家是一部分，那我们的私人梦就构成了一切万有，所以我们根本就是它的一部分啊，就好像原子电子对我们的重要一样啊。因为原子电子如果不在我们身上的话，它就不绕成我们的器官啊，我们的细胞啊，对吗？ 所以为智慧及乐趣的累积提供了内在途径。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累积智慧、累积乐趣跟提供给内在途径提供这些资料吗？树为什么长很多叶子？因为它要吸收很多营养给树，对吧？累积嘛，对不对？
阳光，嗯，
对，它累积阳光，累积光合作用，累积营养，让树成长嘛。那为什么物质相需要存在？因为它累积很多经验、很多智慧跟乐趣的累积，给内在当养分嘛。所以我们这些都不存在，内在也不存在啊。好，这就是让我想到我经常在讲那个惠利比书的，也就是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所做的功，目的是为了要他的 pleasure， 他的乐趣嘛，他的智慧嘛，呀，前知前能是因为所有人都有知有觉，所以他才有前知前能嘛。所以于是有某种梦，在其中形形色色的物种彼此沟通，不是人类彼此沟通而已，是形形色色的物种彼此沟通，并且在其中的环境当中以其机敏的能量互相配合。我前两天看到非洲的某个地方，它大量杀河马，那为什么呢？因为河马大量繁殖嘛，在那国家公园里面，那超过他们能负担的，因为它把所有的生物的这个空间跟它的这个草都破坏掉了嘛。所以不是哪个物种需要被灵敏，而事实上是能量的互相配合啦，当地居民能量的互相配合啦。那如果人无限制的成长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塞西的说法就是它其实是一种侵犯，因为其他的生物，其他的部分就没有办法 balance， 就没有办法配合啊。对啊，我们七十几亿人，假如说再过个一两百年的话，可能是7000多亿人，那你怎么样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没有办法嘛。所以它是一个能量的配合，是一个彼此的沟通，是个环境互相的利用嘛。对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是说一种很平面的说啊，我因为基于同情，所以我就不杀生，不是啦，就是你在就是必须要维持到一个能量的配合啦，呀。所以呢，包括某些平面的心理伸展，一种梦能够转移到另外一种资讯。我们每个人都有平面的心理延伸，对不对？你有一个想法，他有一个想法，但是在梦里面它会转成资讯嘛，而一个系统转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去，就是我现在是物质实相，对不对？然后这个资讯转到里面去，变成内在资讯，对不对？那当然在其中象征符号本身变得活起来，你在梦里面它就变成象征的部分回去了嘛。我在这边人间过了一些事情，那我有一些感觉，那感觉的话变成象征嘛。那我们也常常会用象征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嘛。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爸爸很凶，对不对？经常用手这样指你，然后再来就是打你，那你下次看到这个手指的话，你会不会勾起以前那个，那就是个
神经语言。
对，这就是一个神经语言嘛。所以在很多的那个 NLP 啊，或者是神经语言学当中，就告诉你啊，就是好像那个种谷一样，就种下那个谷的一样，比如说在你最快乐的时候，那么你拍一下你老公或者你老婆的肩膀，那每一次都这样做的时候，下次他生气你就拍他一下肩膀，他会不自觉的把那种感觉会怎么样，用象征性的东西转到物质实相。那我们在物质实相的那些感觉一样的用这种象征性的东西转到内在实相去，你当然没有办法用物质转过去啊，因为那边没有用物质的当材料嘛，所以你转不过去，但是你转的是什么？情感的这个象征性记号嘛，对不对？比如说哎，你被抛弃的时候，那个抛弃你的那个老公或老婆跟你讲说，我跟对方在一起，对方好 romantic， 都放第六感生死恋给我听，你下次的话听到第六感生死恋，你会那个悲痛全部都来了，对不对？那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啊，你也没有听过啊，你也没有在他们在罗曼蒂克的时候你听到这首歌啊，可是那个 单单这么一提，变对你来讲的话，那一首歌变成一个象征意义吗？对不对？像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花魂热什么热哈，它其实都是被转成一个象征意义嘛。父母亲在出去玩的时候，在花草之间大吵一架，所以那个花本身变成一个象征意义。所以你看到花，你就会想，你也不知道，你也不了解，但是它就直接引起那个象征意义。那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它会变成一个象征意义活起来。可是一个系统转到另一个系统的话，它必须要透过一个象征意义来转，然后让它活起来。那我们在取得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是从内在里面，因为内在都是用象征意义在结构，对不对？所以你从内在或梦中得到的信息是什么？象征意义嘛。好，就像我们有时候同学说啊，我骑着脚踏车，我往城市走，那另外一个是往山上走，那边很黑，这是不是象征意义？是啊，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啊。我突然间梦到我现在坐在船上，然后旁边都是金银财宝，那这也是象征意义啊。那基督教的是说，哦，他有一个救世主，然后会被吊死，然后为我们牺牲，然后最后他要拯救我们，那这都是象征意义啊。他说：“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在心里面激起一些感受，那会让你们忆起你们自己在那些梦活动隐秘的层面的实际行为。你如果知道这个部分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我的很多信息它其实存在于你的梦境里面，它是一个直接不用透过祈祷，直接跟神沟通，跟一切万有沟通，跟其他人沟通的一个直接管道。”这个人你讲不通，你想告诉他一些事，你怎么讲都讲不通，你真的是可以透过梦境的方式，因为在梦境里面呢，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沟通的，而且一般来讲，到了梦境以后，大部分的自我是放下来的，他是对自己的意识存在，就是人格存在，但是自我是放下来的，但是自己的意识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隐秘层面的一个实际行动来做沟通了。所以圣人无梦，因为对他来讲都是真实的嘛。但他们以所有的族类跟环境之间发展，一直都是很有关系的。就所有的族类在环境中发展，梦一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将其中的一个族类的意图跟目的活生生的保留到另外一个族类里面，你知道敌人的想法，你也知道其他动物的想法，你也知道所有跟你有关的生存上有关的其他族类的意图跟目的，它会保留到另外一个族类里面。好，且说我曾告诉你们，实际上并没有基因的知识从地上消失。恐龙有没有消失？是啊，消失啊。但是有没有一天它会再创造恐龙？
它是以潜在的形式保留在一个后源系统里，
对，保留在梦里面，它不是消失掉，它是在神的意识里面。
这也是赛斯说的，任何形式的爱，哪怕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灭的印记。
对，因为它是
一样的意思，
它保留在后台，保留什么叫后台？就是在神的思维里面，这样讲就是
另外一个实相里面，另外一个层次里面。
你今天你到了赛斯读书会，对不对？你先在这里听到都是赛斯的东西嘛，然后你儿子要上课的那些部分，你在这边就没有去想嘛，他就保留在什么，你的后台的系统里面嘛。可是你回到那边，你突然间想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儿子的事情就全部都浮出来嘛。那换言之，就是如果这个恐龙的这个基因是从神所创造出来，从一切万有所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恐龙在物质实际上当中消失掉了，难道神就不知道用什么配方吗？我最近没有在炒花生，对不对？那我就不会炒花生吗？对不对？因为炒花生那个技术那个方式，它是存在我的脑袋里面啊。我可能好几年都没有再炒过花生了，或花生再也不炒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融存在你的脑海里面吗？你会游泳，五岁的时候学会了，到了80岁的时候，丢到水里面，你还会不会游会吗？ 因为它存在你后台里面。虽然从5岁到80岁的75年当中，你都没有游过泳，但是它你会不会游会吗？那如果说有一个通道叫做梦的通道，叫做神的精神状态的话，那么曾经用神的精神状态创造出恐龙，这些基因怎么有可能会消失呢？它没有消失嘛，它是以潜在的方式保留到后台里面而已。现在它不玩这个嘛？那要玩的时候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所以因此就可能性而言，每个物种在它自己的基因模式之内都带着彼此基因顺序的蓝图跟专门化，而那些基因的顺序是如此平顺的追求价值完成。你看人是人，动物是动物，有些你没有办法的才能它可以做到，你的像猴子就不太会从树上摔下来，你会嘛？对不对？对啊，猴子可以爬到椰子树上去摘椰子，但是你只能叫猴子去摘给你吃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可是每个物种它自己有自己的基因模式，带着彼此的一个顺序跟专门性，可是它是如此的平顺的追求价值完成啊，就是大家的存在都有大家的美，大家的存在都是大家共同的，都是神的一部分，都是神在安排的部分嘛，都是一切万有在重新在发动的部分。好，所以大家的存在，所有的基因的顺序都是平顺的，都是追求价值完成，而且都是一切万有的运作，以至于在任何适当的条件之下，它都可以重新被启动。好，你不要以为消失掉了，不要我以为我现在不再炒花生的，我现在炒 XO 酱，对不对？但是，那边有 XO 酱跟那个韭菜盒子 ，Hello。那边有韭菜盒子 XO 酱哈，那即使动物也不仅是关怀幸存而已。你去看好，如果大家都是处在一个神的怀抱里面，神是安排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完整的时候，那你怎么会只关心你存在不存在呢？不是，植物亦然，他们还关心一个叫做情感品质的东西。那什么是情感品质？就是他，你那个意识形态是在梦里面，他就被灌输说啊，你就是要演这个角色，那么你就很有情感的想去表达这个角色嘛。我们今天演小红帽，那你是戴那个红帽的小姑娘，但是那个小花啊，被那个野狼摘的那一朵小花，他也会在那边很高兴的在那边等着你来摘他啊。这就是他的品质情感的品质的东西啊。因为它深深的印记在你的基因里面，你的生命蓝图里面，它就是会在那边变成一朵小花，躺在那边让那个野狼把它摘下来送给小红帽，对吗？
对对对。
所以那些品质追求哦，对那些意识条件一个完全欣赏及创造性的延伸哦。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他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是那个意识条件，人是一种意识条件，对不对？那狗是不是一个意识条件？那猫是不是意识条件？鸟是不是意识条件？而那些品质的追求是对那些意识条件的一个完全的欣赏跟创造性的延伸。我们身为人，我们在完全欣赏我们当人，我们身为猫，我们就一个完全欣赏我们当为猫，以及当一个猫能够伸展出来的创造性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意识条件，你怎么有可能说那我作为一个人我被限制了？是，你是有被限制，没错，是一个意识条件，可是你是神的意识条件的一部分啊，你就跟他的是一体的啊。而那些意识条件标示自己的族类为他自己，我叫人，可是你叫人，你叫丁山，但是那是你的意识条件，你把它标示成你，好，也将它与所有的族类联合在一起啊。好，所以以一种方式，你们自己的梦以电子的样子的形式出现在其他的实相里面。我们也做梦，对不对？那我们做梦的时候，仍然是以电信的方式、电子的方式在运作，出现在其他的实相里面。我们不是以人过去吗？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不是你的肉体有动吗？你是以电信的方式做梦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在内在实相里面，它都以电信的方式在联络嘛，所以你去印证未知实相，他提到说意识单位 然后呢产生是宇宙的根嘛，然后一单位是物质实相的根啊，那就是电磁实相单位。电磁实相单位的话，它是个动态嘛，它就会变成在我们现在这个实相来运作这样子。所以那是说他们改变他们的形象，他们的主观力量跟方向，而变成宇宙运行力学的一部分。如果你是人，你就没有办法变成宇宙运行力学的一部分啊！你要做梦，而且做梦的时候会改变你的形式，会改变你主观的力量跟方向。你在这边是个女生啊，你会煮菜啊；你在那边是个男生，你的力气很大，会挤可以挤很多东西。你有很多你的力量，很多方向，很多主观。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形象、主观跟力量的跟方向全部化成电子形式，而变成宇宙才能运用的力学的一部分。所以宇宙有没有力学？有宇宙力学。宇宙力学在哪里？在梦实相里面。那梦实相怎么操作？它是以电信实相在操作。那电信实相操作，它会化成物质，然后变成物质的主观力量跟主观方向跟主观形象，对吗？所以你可以出生为卵，出生为你嘛，啊，那就是一个宇宙力学嘛。那你人有没有人的力学？有啊，我要拿东西我就可以拿起来啊。那宇宙有没有宇宙的力学？有啊，如果神想做什么事情，一切万有想做什么事，他是不是有他的力量、他的方向跟他的主观的看法跟主观的形象？有吗？所以这同样也适合你们的思维，包括我们的思维。我们思维也是一种类似像宇宙力学一样的个人力学嘛。啊，在你们的思维之后，它并没有被浪费掉，或将被丢弃掉，它也不曾消灭掉，却继续在宇宙里发挥其他你没有办法觉察那些作用。我们想过了，以为我们想过就好了，可是它没有被浪费，它会被其他更低一点的次元去消化。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那边在消化我们的东西，
说不定更高的次元，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灵感。
都有，更高也有灵，因为你是更高的话，
都有啊，全部都有，就碰撞嘛，
没有
碰撞就有产生
有效。比如说你觉得没有浪费的部分，它是在宇宙的力学里面嘛，啊，你觉得浪费的部分可能是在更小的部分去消化你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炒了一盘菜，对不对？啊，你吃了，结果吃不完，啊，结果放在那边又忘了收到冰箱，那就坏掉了，对不对？那你以为说哦浪费掉，对不对？你把它拿去丢掉，可是有没有丢掉？没有嘛，因为细菌在吃嘛。啊，那微生物在吃，其他东西在吃嘛，那它也必须要维持那个状态，所以它没有被丢掉。为什么我用最低来讲呢？的意思是说，你的思维如果是在梦实相当中，那它可能会被变成宇宙力学的一部分。可是像思维的话，你看我们的思维是不是神的思维是宇宙力量，对不对？人的思维我们变成物质实相，对不对？可是我们思维没有化成物质实相那个部分，它并没有被浪费掉哦。神的思维化成我们各实相，我们的思维化成我们物质实相，那我们没有化成物质的实相的那个部分没有被浪费掉，它会在其他的部分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它会产生作用，它不被消灭，继续存在宇宙里，然后继续发挥你现在没有办法觉察的这个作用。换言之，只要有力它就会产生功，只是你不晓得而已。这全部都涉及了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繁多的创造力。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它才会引到下面那一句，这个章的结语，或甚至整个赛斯书的结语，就是什么叫快乐原理？快乐就是对美的潜在欣赏，那美是明显的无处不在。如果你去寻找它的话，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神的爱啊，它是神的爱一层一层的，它的思维的一部分啊。那我们在捡什么？我们在捡神不要的、浪费掉的，或者是没有在作用的那些部分，我们在消化那个部分。它没有浪费掉，它被我们拾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在消化。那我们消化没有完呢，还继续在消化。那所以每个人都在他的丰富的、繁多的创造力去创造他自己。你哪有需要去歧视别人啊？你哪有需要去改正别人？你哪有需要去反对任何其他人？你要的是尽量表达自己就对了啦。因为我们都在一个丰富繁多的创造力之下嘛。所以快乐原理是什么？就是对美的欣赏，对自己形式的狂喜，它是两方面嘛。一个是对外，你会发现他说，对你跟我不同，那我可不可以影响你不同？对，我允许你不同，因为上面 一直下来的嘛。那就算我现在没有表现成我的物质世界的部分的话，它仍然会被后面的消化嘛。所以它涉及这么样丰富的繁多跟创造力耶。所以你会对所有的事情产生一个潜在的欣赏，而且你如果去寻找它的话，而且不反过头来对自己的话，刚刚是对外对不对，对内的话，每个生物形态对自己的存在神奇而狂喜，自己存在是神奇的，那因为这个神奇而狂喜，因为在其中爱的价值超过所有的一切的本身，而且在其中每个族类跟形式都领悟到自己的成就无限的争议其他形式的存在。比如说我有成就，那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对不对？为什么会鸡犬升天？因为我们的那一份力量呢，也影响到其他的部分，它也死起来了。好，那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神奇，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狂喜，而这个其中不管是你或对方或所有的部分呢，它都是一种爱，一种神的价值，一种生命超过生命本身的那个价值。就我这个形式只是我这个形式，后面有更深的东西嘛。你这个叶子后面有树嘛，树后面有枝嘛，枝后面有树干，树干后面有枝。所以在这个爱的价值当中，它根本就超过你存在的本身，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狂喜，而你可以欣赏所有其他的人，而在其中每个族类跟他的生命形态都领悟到，你不管你今天得到什么，都一样的争议到其他人的得到了。你说你读了这一章，那你了解他，你真的不悟到，我真的可以敲头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别人是一种美的潜在欣赏，而且美是无处不在的。很多人会引用这一章，我看很多赛斯老师会引用这一章，但是坦白说，你要对这一章啊，必须怎么样？必须从前面那个梦的那个部分开始谈起。你必须要知道梦的架构到底是什么意思啦。梦就是神的思维啦，梦就是神的精神状态啦。那他有一个想法，那每个人在不同的梦境，在不同的实相当中，他尽量在表现他自己，而所有的表现都会争议其他种类的或生命形态的表现嘛，都会争议其他部分的存在嘛。真的生命就变成一种喜悦跟享受，那就绝对不是说啊，我要赛斯不是叫我们要拾起自己的力量吗？所以我现在就是决然的自我哈，然后呢，就只顾自己的部分了。不是的，因为外面环境也是你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形态都跟你有关。他们好了以后，你也会好；你好了以后，他们也会好。好，那全部都在爱里面，全部超越了生命的形式，全部不是因为你这个某种生命的形态，生命形态是可以改变的。好。所以他这里说苦受结束了，然后他提到说我们至少设法暗示了一些几乎存在于任何理性了解的这个边缘，最边缘的边缘的资料，我们理性能了解到的不是这样啦，但是这个边缘后面是有这个东西的。这一章如果你把它真的好好去读几遍，你了解他真的在说些什么。他没有一句话是废话啦，但他也不是说莫名其妙讲一下梦，讲一讲就讲到爱，然后讲到什么快乐原理。他为什么要讲快乐原理？因为本身你不快乐都不行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完完全全被背负着，你根本就是神的一部分啦。那后面他是有一些注解的，他说我刚开始没有那么投入，但是我变得非常投入，非常接近某种重要知识，他也知道而我在同时我也能够说出来。他说你知道吗？就像你几乎在说的那个不可说的，相当狂野。我试着拉下一种不同的知晓，简直棒透了。那个耶瑟是跟他讲说，我希望这不是一个不同类的思想，我希望它将来变成一个重要资料，会是一个尝试。他希望这个将来变成一个尝试，如果变成一个尝试的话，世界的纷争真的会减少很多啦。但是坦白说，就像你常常在讲，你一定要没有纷争嘛，也没有啦。对，
我有这样讲过吗？
你每次都是这样讲嘛，你不是反骨吗？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被冤枉了。
好了，对，冤枉你也是一种善意，别开玩笑的哈。我觉得这一章真的很棒啊，这一章真的很棒。那我想我们对梦的理解也比较深刻一点，哦，不是日有所思，
理解也比较深刻一点，
不是只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不是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很重要，不是，这都不是这些东西，反而你变成内在的理解会是很重要，去认识自己，去发展自己的潜力是很重要的，而且根本无忧无虑的去发展自己，
对，真的是，而且没有恐惧的去发展自己，
是呀，
也让别人没有恐惧的去发展他自己，
是，所以很棒的一节哈，935节。那，
啊，这节真是我在那边画线了，啊，这本来是想要画几句重点，结果从头画到尾几乎没有一句没画的，
对，
太精彩了，用不同的颜色的笔，我现在看起来哇，这一节真的是啊，让人读了热血沸腾啊。
对，那我觉得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认为是梦是主观经验的一个范围，它是遍及宇宙的每一处，所以梦它不是你哦，无所思在做梦，而事实上梦它是一个神的意志，一切万有的意志，在神的主观经验里面，在神的意志里面，我们借过透过梦来沟通，比如说这个种族要弃掉，你觉得是这个种族吗？不是，其实是什么梦的主观意识吗？那什么是梦的主观意识？就是一切万有的旨意了吗？所以一切万有的旨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一个戏剧来讲的话，那我们每一个演员不管你怎么演，你的才能多好，你是不是要看导演今天的戏剧是怎么排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往内问内在的信息，或者对梦的觉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你用你的方式去做什么，你可以去改变啦，可是连你基本的那个思想，基本那个特质，它其实是由梦境来的啊。我是希望牵出一个东西，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哈，有天命，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这是大学教的刚开始的破题嘛。所以有没有天命？有。天命在哪里？在梦境里面。
是中庸的破题。
哦，对，中庸的破题也讲错了，对，啊，
是，
对对对，啊，
很有意思。
对，有天命的，哈，哦，啊，天命在哪里？天命在你内心里面，天命在梦里面。那天命会安排一切。那你在做梦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做天命的安排。那你要的是什么？率性。你要把那个天命放在你里面，把导演告诉你的事情放在你里面。导演告诉你要怎么演。你可以用你的演技去尽量去表演，但是不好意思哈，哦，导演还是有他的剧本的，啊。那，啊，你演不了，不好意思，人家找别人来代替了。
最主要你自己就是那个导演的一部分嘛，你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导演。
是，但是因为
你是同意了才会来演这出戏。
是，但是因为你在物质实相当中，你的感官，因为你在演的时候，你感官受到限制，变成一个象征的部分的。
是呀，是。
OK，
找别人来演，真的也没什么不好的。你去演其他你真正更想演的戏，也蛮好的。
对，如果说把这一节哈，真的把它，甚至把它完全理解之后，那用任何你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来做比对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你该怎么做了。
好精彩。
嗯。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Charles老师，
谢谢
大家，
拜拜。